这个台灯是不简单的台灯，在这个屏幕的后边有各样子的 APP 啊。
千万不要因为有这样一台台灯，所以就代替了跟孩子互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
因为人生并不是一场人和人的竞赛。
远景是什么？我们人生的尽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其实父母心中要先有这一个远景和胸怀的时候，才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到底要起到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我们一起 We Talk。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 We Talk。
大家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 We Talk。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那么我们有请程明兄为我们带来一条科技资讯。
科技资讯。对，程明昨天读到一则新闻，是在美国报道的一个新闻哈，而且上了头版，说抖音的这个母公司叫做字节跳动，发明了一款智能台灯，用来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晚上在家里做功课的一款台灯，而且卖得非常好。陈明就感兴趣了，诶，怎么专门讲这个台灯呢？原来这个台灯是不简单的台灯。第一，它这个台灯的灯光呢是没有影子的，不会照出影子，对眼睛是好的。然后呢，这个灯呢上边有两个摄像头，如果家长不在家里边，或在外地啊，或者出差呀、啊，是可以帮助家长来监控这个孩子读书的情况的。第三，台灯的这个台座上边呢，哎，有一个手机样的小屏幕。啊，这个就不简单了，因为在这个屏幕的后边有各样子的 APP 啊，有专门的一对一的老师可以在这个荧幕上来跟孩子来做补习，或者是陪伴，帮他回答作业的问题，这个高级了吧？所以他说卖得非常好，我不知道中国已经卖了多久了，反正在这个报纸上面才刚刚才登出来，以前我也没听说过这个东西，说是可以卖700块到1000块钱，卖得很好。还有这个家长的这个见证的，哎呀，有这个台灯太好了，我就以后就不用坐在他旁边跟他坐了，然后孩子的东西我也不懂啊，那个有这个东西多好了，我都不用陪他了。还有一个家长演员好像是，他说我在外边拍戏啊，哎呀，有这个东西太好了，要不平时我都见不着我孩子，我在拍戏之余我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我去看到我孩子做的情况怎么样，说是卖得非常好。
哇，我听程明兄说完之后呢，第一个呢，我是很好奇哈，这样的一款科技的产品，智能的台灯，能集这么多的功能于一体哈，不仅适合这个孩子的写作业的时候这个照明，又适合呢父母的监控，更重要的是呢，能够给孩子实行这种实时的这种辅导哈。这是我很好奇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心里也在想，如果我要给我孩子买这样的一个台灯，一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呢？二是我在孩子面前的价值到体现在哪儿呢？我是觉得在小孩子学习的时候呢，还是要锻炼他自己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呢，孩子都上一天课了，都没有时间跟爸妈在一起接触，只能是到了晚上啊，能跟父母啊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啊交流，哪怕是辅导作业这么一段时间，也是非常宝贵的。
刚刚在听程敏来说的时候，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一个智能台灯哈。其实你说智能这两个字的时候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所以就在你说的时候我飞快的去浏览了一下资讯我觉得我现在也快被这个大时代给训练出来，可以一下子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了这个资讯太快了，我只是浏览了一点点啊，我发现这是个蛮有趣的硬件，它是一个教育硬件，但它因为有智能，它有点小机器人的功能，它应该可以记录这个孩子的成长的经历。
对，
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他好像说这个产品是从幼教开始的，很小的小孩开始的。哇，你知道 这个真的是两刃剑呐、啊！我其实蛮赞同安好刚才分享的，这是我的直觉哈，要小心，要好好衡量，因为看似节省了一些资源，也把教育带到了自家的台灯底下，看似是方便又有效率，而且是一对一非常精准的好好的教育了，就像这个台灯背后的理念是大力教育，把教育带到家庭当中、嗯、看似好像是方便了，智能就有个体化了、嗯、可是呢要很小心啊，因为一个小孩子他还有情商的发育啊，在小孩子六岁以前啊，他最美好的阶段应该不是完全聚焦在智商上面，而是情商上面啊，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有这样一台台灯，所以就代替了跟孩子互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时间，不要让幼小的孩子天天跟机器交流那么久呀。这是我的直觉哈。对，我们不能说反对科技时代发明的这些黑科技，我愿意叫它黑科技。
黑科技，对，陈明也同意两位说的。我也认为就是它就是一个工具，就像一台电脑或者是一个手机，看你怎么用了。就是说你用的时候你是用到它优势的地方，比如说它对眼睛好啊，诶，有些家长其实买来他是不要那个老师一对一服务，他就要那个台灯的这个影子怕孩子戴眼镜、嗯、还有呢就是说诶，如果真的是有些东西不明白的话，你可以在荧幕上去查一下再用，但是绝对就是不可以代替家长的陪伴。
是，
也许说家长可以抽身出来去烧烧饭啊，不需要坐在旁边从头到尾的代替，可以接受一点时间，但是不可能全部替代。
对，
有些人想就说哎呀，我买一个花钱了再把这个东西替代一下，这我就可以抽身了，不用管了。哎呀，所谓的驾手于人哈、啊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好多这种人和人的这种交流是缺乏的，所以真的是不可以全部代替。
是，这个就如我们经常会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哈，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那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到底要起到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科技产品，如果父母不陪伴的话，那孩子真的就会很好的利用这款智能的台灯激发出自己主动学习的这个热情吗？可能不见得。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的自控能力不强的话，其实你给他任何的高科技在他那儿都不会变成一个主动学习的工具。那么我们父母为什么说要亲自的陪伴孩子，不仅仅是说陪着孩子去学习，陪着他的成长，最重要的是激发孩子自己对生活对学习种种的热情和盼望。
眼泪在眼前打转，忏悔着我的亏欠，离开你哪怕是一瞬间，我都会掉进深渊。祷告在凌晨三点，诉说着我的心愿，亲近哪怕是一瞬间，幸福都把我充满。在你这里找到一切安慰，在你这里盼望变得完美，我的生命是你拥抱写书， 悔着我的亏欠，离开你哪怕是一瞬间，我都会掉进深渊。祷告在凌晨三点，诉说着我的心愿，亲近你哪怕是一瞬间，幸福都把我充满。在你这里找到一切安慰，在你这里盼望变得完美，我的生命是你拥抱写书，
到这儿呢，还好呢。前一段啊，看过一个视频，国内啊一所中学一个高三的即将要考大学的一个孩子，他的一篇演讲啊，演讲中呢，他就提到了自己从小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快乐的农村，但是到了城里去学习之后呢，很多的这种不习惯呢，包括很多的这种城市给他的压力呢，使他一度产生了不太愿意跟同学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慢慢的，当他的这种眼界被打开，他的这种学习热情被激发出来之后，他知道了自己有更大的这种意愿要去努力要去学习的时候，突然之间呢眼光一亮，他知道了他自己的这种幸福的生活要靠努力去奋斗。所以说他在那个演讲中非常激昂地表达了，不管我的环境有多艰苦，遇到多大的困难，但是有这样的一种盼望，有这样的一个热情，通过我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这个孩子他的生活条件学习环境很艰苦，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对学习对生活的那种热切的那个盼望和向往，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他这种不服输这种自强的精神，是令人所动容和感动的。
当时安浩给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也被这个小男孩身上那么一股子坚韧勇敢的精神啊给吸引了。因为其实他有理由去抱怨他生活带给他的负面的一些影响，但是他没有。一个小孩子很幸运很幸运的是他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因为快乐童年可以滋润他整个一生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在他未来的成人的路上会无数次在他遇见挫折的时候，童年你留下的快乐和爱能够让这一个成年人度过他的坎坷和挫折。所以我真的是劝告所有的有幼年的啊，有幼小孩童的家长，轻易的不要被各样子的硬件所捕获所迷惑，要小心择取。真的，因为小孩子哈，在真的是要在他12岁还没有进入青春期之前，这么宝贵的这12年里面，尽可能的让他跟家人有多的相处，让他跟小朋友有相处有玩的时间，因为他们的童年里面的这些点点滴滴将是他们的一笔财富。不要轻易的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埋没在软体里面硬体里面，拼命的各样的路上去补习班的压力里面，尽我们所能吧，给孩子保存着这么一份简单而快乐的童年，是个宝贝。那看这个台灯的时候，还有看这个视频听这个高考生演讲的时候啊，就形成了好强烈的一种对比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啊。诚然，一个小孩子他生的时候没什么选择，他生在哪个家庭哪个环境就塑造了他的人生，可是我们作为父母，当我们有权利去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给予他什么，什么是他最宝贵的，当我们有权利来提供给他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三思而行，到底什么是最最宝贵的，一定不能够把最宝贵的丢了反而去求那次好的。
嗯，是这样，我们其实作为父母，我们都是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其实首先从我们父母这儿，你自己就要有一个确知确认。特别是想从我们属神家儿女这个角度啊，还是要跟大家语重心长的说，其实圣经不耐其烦的啊，都告诫我们，我们教养孩童走当行的路，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作为父母可以给孩子无数的物质上的优越的条件，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看来所有的一些比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我们要给他充足的爱，给他一个好的品格，让他们从小就行在神的道路上，让他们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快乐的童年，他们将来才会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嗯，这让陈林想到在圣经的箴言书里边，所罗门王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王，他对他的儿子的叮嘱，他在所有这些叮嘱里边都是这些教导，他并没有说任何物质上的东西，就说啊，也许他是个王子，所以可能已经有了，也不太说，但是他并没有重视这些，他重视的是把这些智慧，把做人人生的智慧传给他的儿子，告诉他是怎么样子做人，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人品和品格。
因为这个视频当中是个男孩子的演讲，一个男孩子他要有志向，是一个我觉得是教育很成功的一个标准。一个男孩子当他成年离开家的时候，他的生活有没有一个很更高的胸怀和更高的眼界，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平常的日子已经很忙碌了，当我们自己被日常琐事已经那么疲惫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了胸怀和志向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期待我们的孩子是那样子的呢？我想作为一个人存在这世上，有比看到眼前的事情更远的事情，这个也是做父母该有的胸怀。那远景是什么，我们人生的尽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其实父母心中要先有这一个远景和胸怀的时候，才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互勉吧。
希望在这个周五的时间呢，我们这个话题不要给大家带来一种沉重感啊，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轻轻松松的，好好的家人相伴，好好的陪你的孩子，在亲密关系中享受彼此的爱，彼此的鼓励，然后你会觉得生活中啊，就会生出很多的美好和热情。
对，不要看周围的这些环境的，或者说去抱怨自己的出生啊，或者自己在哪一个城市啊，对吧，有很多东西是没有选择的，而是珍惜现在神给我们的，就是集中在我们能够做的地方去，不要去想我们没有的东西，去攀比跟别人说 他有这个资源我没这个资源咋办呢？神造了我们就会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每个家庭有不同的资源，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有优势或者是劣势，然后就扬长避短，因为人生并不是一场人和人的竞赛，而是在神给我们的拥有现有的恩赐里边能够把它发扬出来荣耀神，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目的。
那最后结束了哈，我贡献一个很温馨的小故事吧，这是真事儿，就是发生在昨天，一个很可爱的弟兄他跟我讲的，因为他是80后，所以他有一个五岁差不多六岁的一个小男生，是他的小儿子，所以好可爱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我们在这边呢还是小孩子也在上网课，所以这个小男生一上网课的时候他简直就没办法坐在他的屏幕前面超过30分钟，他总是想要动，所以他这个爸爸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按他的理要让他上网课。这个小男生啊很可爱，他是一个很敏感很愿意有爱的这么一个小男生，所以他就不停地跟他爸爸说，你抱着我看我就看，他的爸爸的耐心已经被磨没了，说为什么你一个男孩子天天要拥抱天天要拥抱呢，然后这个小男生非常可爱，他说你抱我我就看，你抱我我就看，然后他的爸爸没办法就一直紧紧地抱着他把那网课上完了。然后我在想，其实真的这就是小孩子的心吧，
对，
他对着屏幕可是他也希望他的爸爸紧紧抱着他，
对，胜过那要一盏台灯
爸爸的拥抱胜过一盏台灯
留下这个温馨的小场面也因为周末了嘛，希望这些温馨的小小的场景呢能够在日常中发生在每个家庭里面。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周的 WeTalk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